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好，那也就是呢，金钱会成为末世在人心中最大的偶像。好，它会取代神的地位。好，那所以呢，拜金的人他就会受到，他会有许多的愁苦，他会有许多的愁苦。好，因为一个拜金的人，拜金的人，他常常会活在恐惧害怕的里面。你说不会啊，我有很多钱我就不会害怕。不，你很多钱你就害怕这个钱这个贬值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利用，然后也怕人家，很多钱就很怕，有时候有的连亲戚都怕，怕亲戚想要来拿我的钱，知道吗？好，还有呢，很多钱有时候就怕被杀。啊，真的？你有没有听过啊？我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住在 Montreal Park， 我们附近的一个餐厅的那个老板娘，就这样下午出去的时候就被杀了，知道？好，所以。你知道有一些做餐厅事业的，他们都特别要去住在那个比较怎么样能够有安全的地方，否则危险。好，就说你说我比较多钱了，我现在就是钱不够嘛，那这个就怕万一用完了怎么办？房屋的这个贷款怎么办呢？万一被 lay off 了，付不起贷款怎么办？就好多的忧虑，对不对？那你说？我只要有六位数字的存款，我就不会又担忧害怕了。好，或者七位数字，我就不会担忧害怕了。七位数字不知道，就百万了，几百万，就不会担忧害怕，会不会？会，我说你七位数字，你甚至连你的孩子你都担忧，会不会偷我的钱？我银行存款不，我要怎么藏？我怎么样不要让他知道？真的，金钱常常是带来会勾起人的贪婪，所以你去看。常常都是那个越没有钱的人的孩子常常比较孝顺，因为他对他的父母没有任何的期望。我说的没有金钱上的期望了，没有金钱上的期望。可是你父母如果有还有有金有有有钱，你说七位数啊，例如七位数啊，500万，你只给我20万，就很不高兴。你为什么只给我20万？你看没钱的人，你给孩子20块、200块，他都高兴得不得了，是不是？所以你说我有钱我就比较有安全感吗？不会。好，你拜金的人常常都是活在恐惧跟瑕疵当中的，害怕。你越没有钱的人，你越随地而安，随处而安，没什么好被你拿的，没什么好被你抢的，没什么好被你偷的，就是这样，只有这件衣服啦。好，所以讲什么？末后的日子，你一定要留意。你如果你可以问问自己，我是个拜金的人吗？ 金钱在我的心中比神重要吗？是不会啊，我还是有去教会啊，我都有服侍啊。问题是你的决定，你所做的决定都是金钱的考量还是神怎么说？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要不要参加特会，我要不要加入这个服侍，我所有的决定是在乎金钱的考量还是神的旨意？好，那这个就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在拜金，我到底有没有金钱上的自由。好，那金钱呢其实金钱是个中性的，但是问题是在这个你是金钱的主人还是金钱的奴隶？你是使用它好完全不受它辖制，还是你是听命于它？就是你的心在它身上，它可以影响你的心，你的心随着它随意扭转，对不对？好，就是哪里有可以比较得到比较多钱，我的心会受吸引。我金钱上有一些亏损，我的心情就很不好。好，我受什么样的影响？我刚刚讲的这一位父神的二禁食40天为中东来祷告的哈，中东灵回教徒的灵魂的复兴来祷告的这位，他说他自己身上，他不是为家庭复兴祷告吗？哈，所以他真的发现在他家真的有一个小小的复兴。他其实是花大量的时间都在为这个回教徒的灵魂得救，还有为这个美国的复兴祷告。好，他只是后来觉得说，哎，那这样也应该为家庭复兴祷告，才开始来为家庭竭力的来也为家庭的复兴祷告。好，那这样以后呢，他就说他自己哈，像他说年底是不是要报那个 property tax 啊，报什么财产税是吧？房屋税啊，房屋税哈，那地价税是不是哈？好，地价税哈，那他说。去年去报的时候，去年报前年的嘛哈，他的先生呢就是晚报了，就被罚了将近1000块，好，所以今年他就一直跟他先生讲，你一定要早报，一定要早报，不要那个这样哈，那结果呢，先生就是常常都拖到最后一天，所以最后一天就报上去了，就报去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邮局没有盖戳哈，结果呢他们又是被罚了将近1000块。好，那他呢，他就是对于那个冤枉钱呢，就不需要花的这种冤枉钱呢，他就会很受不了。那他去年就是这样哈，去年就为了这个被罚了这个将近1000块哈，他都有一些忧郁，就说因为就是会想嘛，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花被罚这些钱呢？根本就不需要罚这些钱的哈，这样啊，然后就会觉得这个怎么就是会一直很过不去哈，然后晚上睡觉就会想啊想啊，然后就会有忧郁症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忧郁要持续个好几个月这样。那他今年呢，先生又这样，而且是冤枉的，好，冤枉的，而且。本来第一个念头就会想，先生就是这样，每次跟他讲就是不肯去做，就是要拖，哈，这样，哈，那可是呢，他就又觉得说这个冤枉钱这样子哈，那然后呢，他发现他里面他知道那个忧郁是什么味道，他里面开始有一点，他知道有一点要往忧郁那里去的时候，他就开始起来征战。好，就开始起来征战，然后就用神的话就开始征战啊，征战哈、啊，这样好。那他这样征战了一个多小时，倒头大睡。那他以前就是睡不着嘛，就是晚上就会一直想这个不甘愿嘛，哈，为什么会这样哈？这样，结果他倒头大睡，睡得非常好，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呢，没有一点忧郁的现象， 然后也不会再为这件事怎么样。他说哇，他说以前听江姐讲说这个环境没有改变，但心里面却那么轻松，那么自由，那么喜乐。他以前都听不懂这个话，怎么可能环境没有改变，心里可以得着这么喜乐啊，这么轻松自由。他这一次真的尝到，他真的尝到，他明白什么意思。好，所以弟兄姊妹，你劳苦重担常常都是自己在负恶，就是我们的那个骄傲过不去，为什么这件事会这样，为什么那件事那样，为什么他就不肯这样，就是环境人事物没有照着我的意思去进行，没有达到我本来想的该有的结果，那我就这个我们骄傲的己就受到挫折，就受不了，我们就会开始忧郁，就会开始忧郁，而末后的日子，这个忧郁症的人是最多的。为什么？因为越到末后，仇敌把极重的恶丢在全世界，用什么？用金钱，整个的物质来吸引人，所以人整个充斥的追求的都是物质，不知不觉你就已经在盖兽的印记在身上，拜兽的结局就是这样。可是一个真实去拜神的，做神的仆人，所谓仆人，圣经上讲的仆人就是说，就是讲说，我虽然是自由，但我甘心做你的奴仆，我甘心因着主人这么爱我，主人为我舍命，所以我也愿意把命都交托给你，我愿意一辈子，直到我被主接去，我都愿意侍奉你。这个叫做这个神的仆人的印记，是吧？在圣经里面讲的那个仆人，他没有退休的，他就是终身的，我要去服侍你。好，而且是因着爱，我因着爱我的主人，我不计算工价，我愿意完全的来服侍你。这个叫神的仆人。盖上这个印记的，你就自由了，你就自由。好，那我们所以负神的恶呢，就是你心里头那么低微，就是那么谦和，好，你不依靠自己的判断，好，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而是那样的低微，就是走主所走的道路，相信主所说的话，好，背起主给我的十字架，那你就发现越背越轻省，而且呢，因着这样的低微呢，好，这样一个谦和呢，就把神要给我们的恩宠都释放到我们的生命中，释放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弟兄姊妹，你听我刚刚讲的这一位姊妹，她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主妇，对不对？在她的身上是有极重的恶的。对，他的家庭是极大的不容易，而且是这么多年的不容易，而且是越来越不容易。可是当他愿意去负主的恶，主就一点一滴一直在解决他完全不可能解决的。你看，连私情都可以成为他极重的恶，紧张到不得了，害怕到不得了，可是神现在可以让他这样，让他去这个，就说都不完全不紧张，是完全不紧张。这并不是他真的已经去各小家这个私情，是神界的那个梦，就是跟他讲，他就觉得怎么可能，我向来是人家要我私情，我能推就推的，怎么可能人家一邀我就答应了。所以神给他做那个梦，就是说你的生命其实现在是这样，你是已经自由的，自由的，你是不需要紧张的，真的是这样。就像弟兄姊妹， 负我们神的轭，真的是容易的，真的是轻省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八十九节。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好，然后再念第四章第九、第十九到十一节。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好，谢谢。那这里呢，神说他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谁神哈，神岂是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是像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些不信从的人，不信从的人，对于神所说的话他不相信，他不跟从，他不去顺从。好，那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安息。那神就是说，你们勿要哈，他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哈，你这里不要翻亮，再看一处圣经，以赛亚书六十二章66章第一节第二节，我想大家应该很熟哈。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
好，那神就是说哈，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但是呢，我一直在找一个可以让我安息的地方，而我所在乎的，我所要找的安息的地方呢，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好，那就说我渴望来住在你的里面，而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我一直摔跤？好，你能不能就说不要再一直来抵挡我？好，你能不能就说不需要好我一直来跟你挑战？好，就是好像要打拳击赛，一直把你围到一个角落了，好，让就是说把你围到一个角落，让你不能再逃出去。你们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就是神需要这样把他围起来啊，哦，神需要这样用各样的一直跟他挑战，哦，然后呢要跟他摔跤，哦，能不能不需要这样？就好像雅各，哦啊，神需要这样跟他摔跤，然后让他什么瘸了，他才真的安息下来，不再自己用力了。刚刚希伯来书那里讲到，他说所谓安息就是什么，他说要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骄傲使我们非常的紧张跟忙碌，知道吗？骄傲会使我们精疲力尽。为什么？很多事都需要我来做，我来防卫，我怕了这件事就会变得怎么样，就是说我没有一个信靠神，我没有一个主，我自己在做主，我就变成劳苦重担，没有安息，没有安息。所以安息就是什么呢？刚刚希伯来书那讲，安息就是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安息就是不要再用我自己的力量了，不要再用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办法了，凡事来定睛在神的身上，倚靠他，告诉主，而且主你告诉我要怎么样，你告诉我要怎么样， 那我听见我们当中像我们的弟兄，好，我们的弟兄他那个在英特尔上班，那个老板要他做那个成一个东西出来，一本书给他看，要他解这个码啊，要他做出这个来，他已经落后一个月都做不出来，好。然后他那一天礼拜六特别就想到，今天真的要好好来做这个。他下午在家里就开始要做哈，结果里面就是感动，神说先来亲近我，他就好就先亲近神，就一亲近神以后啊，一段时间以后，神就开始跟他讲，说你那个书的那些那个图案啊，那个图案，神就告诉他是他公司里的那个。这墙壁上的那个墙，公司里墙壁上的那个图案，现在这本书呢，就是在解释那一个图案。然后神就教他，好，然后以后他开始读，就读得懂了，好，结果他做出来，讲给整个的组员大家听，哇，大家都好惊讶，佩服他，这叫歇自己的功，知道吗？他如果神跟他讲说来先来亲近我，他觉得不行了，我要自己赶快研究，我这样做不出来了，日期到了，好，我完蛋了，好，自己用力，他怎么样都读不出来，就是读不出来。神把这个密码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你在生活当中为什么会这么劳苦，这么重担？就是因为都在靠自己的力量，没有进入安息，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不信神会负我的责任。那神要我们这样进入安息。我这个我们有一位代祷同工哈，这代祷同工在上个礼拜，好，就上一次礼拜二我在讲这个谦卑第一次讲的时候，好，他说他坐在位置上呢，他在边听我讲，他就在边在为我祷告，然后祷告，忽然间他就整个人进到他自己的里面，好，他进到他自己的里面，然后呢他就看见他的里面好臭好臭好脏好乱，这样好，那然后就是整个像垃圾山一样，那么臭那么臭，好，那他就觉得这里面怎么会这么臭啊，那神啊，神你怎么可能住在我这个地这样的地方呢，好，他就流泪，好，他说他就掉了两滴眼泪，他在里面的人就这样掉两滴眼泪，掉两滴眼泪以后那个臭有稍稍的减轻一点点，好，然后他就开始一直，但是还是非常臭，还是很臭。他就在找神哈，结果就找到，因为里面像垃圾山一样，所以神被挤到很角落、很角落的烂泥巴哈，很角落小小这样子烂泥巴呢。然后他就把耶稣，他就找到耶稣哈，他就说，耶稣啊，就说你怎么会住在这个地方啊？你怎么会愿意住在这个地方啊？主耶稣就跟他讲说，我付了极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要来住在你的里面。好，那结果这一位大道同工就一直的哭哦，就一直的悔改自己的骄傲，因为他知道那个很臭很臭的就是我们的骄傲所散发出来的。好，那他说他那个痛哭的悔改哦，就像去参加那个 Eagle Gathering 那种悔改，我们去参加 Eagle Gathering 为美国的复兴，那个为美国认罪悔改，真的是声嘶力竭的那个哭泣悔改，因为神赐下悔改的灵来，所以他说他就在里面，他就这样一直的悔改，一直的哭泣，我是这么骄傲，这个我里面是这么臭，这么脏这样子，然后哦，他这样一直的悔改哈，他说情况就有一些些的好转，好，然后他就拿了一把椅子哈，好，就请耶稣啊，请你坐在我的宝座，坐在我的里面的宝座哈，你要坐在宝座上哈。结果呢， 他那个坐垫太薄了，耶稣一坐下去就坐穿了那个椅子，就跌下去，就坐穿那个椅子哈。然后他就趴在地上哈，就要趴进去那个椅子，把背要去把耶稣的那个拱起来，这样子哈，趴在地上。用背要把它拱起来，然后他就说：“耶稣，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哦，我要你做我的王。”哈，他就这样跟主说。结果情况又再更好一些，啊，那然后他就继续的悔改自己的骄傲啊，把这个地方弄得这么臭，这样啊，他就继续一直悔改我的骄傲，哎，情况又再更好一些，好，然后可是呢？到一个地步就情况就没有再好转了，他已经哭到没有力量了，哭的眼泪都干了，可是他不知怎么办，不知怎么来使这个里面那么臭那么脏那么乱的可以来完全的好转起来，就是到一个地步就没有办法再好转了，然后他就开始还有斥着那个里面的骄傲嫉妒出去，这样哈，他就在这样，结果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不是这样子的，你不懂。好，然后他就一直很盼望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啊，可是不知道怎么样解决啊。好，那结果呢，主就跟他讲，不是这样子的，你不懂。然后他就忽然间，他就看见他里面的这个世界哈，就像那个金属皮哦。包起来的金属皮包起来，然后就一直变小，一直变小，一直变小，然后就渐渐的退，就退到角落要离开这样子，好，然后里面就一个声音说：“践踏他，践踏他。”这样，然后他就脚就开始踏这样子哈，好，然后他践踏这个哈，然后他说：“哇，他这个里面就充满了神的荣耀，好，充满神的荣耀。那然后呢？”充满神的荣耀以后呢，那后来他注意力稍微开始转离开耶稣的时候，哇，这个里面的这个金属皮变小的又开始要回来，又开始要变大，那然后呢他就赶快又践踏他，然后里面就又充满了神的荣耀，这样来回三次。那然后神就跟他讲说，你要记住践踏他的这一幕，你要记住践踏他的这一幕，好，就说你要看自己是死的，你要看自己是死的，这样。所以呢，他就在上个礼拜聚会当中，就这个意象向他开启，他就明白了，就说这个老我，这个老自己是要被践踏的，才能够使谦卑的王来充满。也就是说，这个老我的骄傲啊，那个臭气啊，这个高傲，真的把这个谦卑的王是挤到那样小的一个角落，那么可怜。好，那你知道那个为什么那个椅子，那个椅垫那么薄哈？我听了这个意象，我觉得哈，那个椅垫那个那么薄的意思，我觉得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哈。我们甚至我们说，神啊，我要你做王哈，我要你做王。我们给神的宝座是不可靠的，是很单薄的。我们不是全心灵厚厚的尊他为王的，知道吧？我们给他的宝座是那个很 cheap 的宝座，知道吧？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但是呢，我真实能够给你的只是一个那么单薄，就是说耶稣没有办法一直坐在我们的宝座上啊。我觉得意思是这样。好，那我就想到，你知道这一位姊妹，她是前阵子40天禁食的，她是全时间上班的，40天禁食。而且这40天禁食，神做了极荣耀的工作在他身上。好，他的身体本来，他说他的身体本来是很糟很烂的，就是身体 你常常看见他就是好像有气无力的啦，精神很不好，就是身体很累很累的。好，可是他进食到这个后面的时候哈，他他不知道是进食到21天还是进食到后面的时候，他就是里面哈就有一只那个饿到很瘦很瘦的龙哦，啊，这骨瘦如柴、饿巴巴的龙哦，就从他的肚子里面这样飞出去，哎，就是一种软弱的灵飞出去，哎，飞出去以后，后来他身体整个就变得很好。然后呢，他这个进食的期间呢，他发现他那个 dumb and deaf spirit， 他才明白原来他以前有 dumb and deaf spirit， 就是聋哑鬼，就是好像以前跟他讲的话哈，老是没有听进去。我以前就跟他讲说你要运动，他说江姐跟我讲要运动，讲了几年了，我都没有听进去，偶尔去动一下，但是呢，我现在进食以后，我就发现我真的有这个 dumb and deaf spirit， 好，所以呢，一跟他讲一次，他马上听进去，他现在都很规律的去运动，很规律去运动，他才发现，哎呀，我自己真的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聋哑鬼，好，然后他的身体就整个的健康起来，然后主的同在那么荣耀。好，那神在这个禁食40天里面也让他前面明白前面的道路的，对他前面的道路的开启，好，还有呢他的身份问题的解决，神给他指出一条路来，好，都是很奇妙的，好，也就是说有这么多奇妙荣耀的见证在他的身上，还有他为什么祷告，神怎么样的垂听，这样子，好，这样很奇妙，很多荣耀的见证。但是这是40天禁食完是4月9号，我们上次上课几号？25号，好，所以是40天神做这么荣耀的工作，然后到这个完毕以后，那么多天以后，好，而且他这40天也是常在为谦卑祷告，神到这样以后，神显给他看的里面是一座像垃圾山一样的臭。你知道我们在那个，我们是不是 Mupitus Dixon Landing 那附近，是人家有说那里有个垃圾山，是不是？好啊，好，那个垃圾山，哇，好臭哦，离很远很远，那个高速公路离很远很远，你都可以闻到那个酸酸的味道，酸酸臭臭的味道，但是离很远啊，更何况耶稣需要住在我们这个垃圾山里面。看，我听到他那个见证哦，哎呀，我也在为我自己祷告，主啊，你住在我这个这么臭的里面，就你怎么能够忍耐我们那么久？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好，真的是那么臭。那怎么在这个柔和谦卑的神他的眼中，他是最憎恶骄傲的，所以他看到骄傲，他闻到那个骄傲的臭气，就像垃圾山一样的臭。而这个是当一个人他可以很热心的服侍主，很爱主，也很多的属灵的见证，各方面很好的时候，可是我们里面没有去处理，还是可以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离谦卑是多么的远，有多么遥远的一段路。但是我讲这个不是要你灰心，也不是要你觉得我好糟，而是我们就需要知道说，原来我还有那么多神要给我的恩宠是我没有得着的，是因为我里面有这个垃圾山。好，那也就是说我可以有那么多成长的空间。好，你看一个人可以有那么多奇妙的事在身上，但是里面仍然可以那么臭。好，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去践踏那个己，我们不去践踏这个己，谦卑没有成为我们那么竭力要来追求，那么专注的，你会发现我们离神所要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产业是离得多远，我们是多么的贫穷。那神就说，我渴望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我渴望可以安息在你的里面。也就是说，神在我们的里面不需要再掩着鼻子了，没有臭气，也不需要跟我们在里面老是冲突打仗。每次神说要我们这样，我们就说可是不行，那样太危险了。神说要我们去那边，我们说哦，那样不行，那样子不是要我的命吗？对不对？就像大卫一样，我必死在扫罗的手中，都完全忘了神跟他讲什么话，完全忘了神跟他讲什么。所以神说，怎样的人是我可以安息的地方呢？就说是战惊的人，是虚心痛悔的，是因着我的话而战惊的人。虚心痛悔，就像神给这一位代祷同工的意象一样，他每一次一悔改，那个情况就有好一些；他每一次一流泪，一悔改自己的骄傲，情况就有好一些；他去践踏那个己就有好一些。什么叫践踏那个己？就是不给他地位了，我绝对不屈从你，我要负主的轭，我不屈从你的，我要来倚靠神，我要信靠神的话，我不体贴你的，践踏他，践踏他，他会在那叫啊，我好痛哦！可是，闭嘴，闭嘴，践踏他。等等，我们的老我就是会在那这样叫嚣，甚至自怜，我好可怜哦，都没有人体恤我，都没有人特别爱我。自怜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气。你要践踏他，自怜会使我们完全被仇敌俘虏，完全丢弃武器，就是让神仇敌任意的吞吃。自怜就是非常的自我中心，一直的看我，看我别人对我的亏欠，我最可怜了，我最可怜，你怎么走出这个骄傲的己呢？就是开始起来去服侍别人，去服侍别人，你就会脱离这个己。所以为什么禁食很帮助我们可以谦卑？因为禁食让你那个老我没力量，那个张牙舞爪的老我没力量再张牙舞爪了。那我们如果要，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当中很多人，神都是当我们很长期的禁食，神才显出我里面有多骄傲。所以我上次讲到说，一座高大的山，对不对？高大的山跟神这样遥遥相望，平起平坐。好，那这一位代祷同工呢，当神给他这个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以后，他说他的禁食就特别容易。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大祸临头了，哈，就是说远比那个禁食有没有成功都来得重要。就是我一定要求神打烂我这座高大的山，神啊，你要打烂敲烂这座高大的山，不容许他在那张狂，不容许他在那与你平起平坐。好，那他这样子，他禁食他就觉得容易多。他说否则以前禁食还很在乎我禁食的 performance， 好，我禁食有没有成功，好，这个都是我们的己，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己很多是不顺着我的心意，包括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是要使我们更谦卑更卑微，但是我属灵的操练呢，使我更生气，因为我觉得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况，知道吧？真的，我们那个己很诡诈的，很诡诈，从好像多头怪兽，从不同的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状况，还有一个多头的怪，一种怪兽的头就会出来，他就要出来张狂一下。我们都一样，我讲谦卑的课也并不是我比较谦卑，而是我自己这些日子就更多的为这个谦卑来祷告。哇，我告诉你，你越祷告，主就会一直显出你的骄傲的地方。但这时候你不要灰心丧气，你要说，主啊，显出的好，制止他，制止他，践踏他，知道吗？好，你不要要追求谦卑，然后主一把你的骄傲显给你看，就觉得啊沮丧，算了算了，我不要追求谦卑了，你就知道多骄傲。对，神给你显出垃圾山，你就要开始轻慢，不是说啊这么臭怎么办？悔改嘛，悔改会一直好转的，会一直好转。对，另外一个啊，这个下次再讲。好，那我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太常专注在我追求我们的快乐，哈，我是不是环境越来越改善，我是不是越来各方面都越在我的控制当中，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有安全感，我是不是我们常常在注意我的事工是不是越来越服侍，是不是越来越好，我的事工是不是越来越大，哈啊，我是不是做生意也做得越来越好，哈，就说我们如果更多的专注在我要神的谦和在我的里面，主，我要你的柔和谦卑来充满在我的里面，柔和谦卑的王，求你在我里面掌权作王。好，如果这个谦和，神的谦和，柔和谦卑成为我们这个生命中最主要的专注点，那么快乐的灵自然就会充满在我们身上。这种快乐啦，哈，昌盛啊，神的恩高啊，神的祝福啊，神的全能啊，哈，神这个使我们的这个在事工上的祝福，各方面都会跟着来，都会跟着。为什么？因为神施恩给谦卑的人，神抵挡骄傲的人。所以兄弟们，你不需要真的要追求这个恩赐、这个能力啊，这个昌盛啊，好，或要追求我越来越快乐啊。当你没有专注来追求谦和，你就是劳苦重担，你就是劳苦重担。当你一直来追求耶稣的柔和谦卑，这些美善的都会一直跟着来。这样，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颂赞诗选138首。大家回去记得哈，读谦卑哈，谦卑第二章哈，每天读一遍，然后来为里面的祷告，好，还有为着我，还有求主光照我，我的生活是不是劳苦重担？我有什么劳苦重担？你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好，去交托给神，而真实来交托，真实的交托，好，然后主，我要进入你的安息，好，我要让你来进入我的里面享安息，好，还有特别去留意圣经有哪些话我都没有认真的去遵守，我要因着神的话而恐惧战惊。神说他可以在这样的人里面找到他的安息之所。好，好，我们起立来唱，求主赐我约束。
谢谢你，荣美的君王就那样谦和地住在我们这个又臭又脏的里面。哦，主啊，主啊，谢谢你，你忍耐我们这么久。哦，我的王啊，我的王啊，真的愿我的泪水成河，可以一直来清洗这一块地。哦，主啊，主啊，愿我哦，真的是能够这样子的因着你的话而战兢。哦，主啊，这样子虚心痛悔，以至于你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找到这个安息。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这些日子真的更多把这个虚心痛悔的眼泪赐给我们。主啊，好叫这里面能够一直被你清洗干净。主啊，让你真的可以在我们里面找到安息。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